动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带大家进入了校园，来到了台北市立大学。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由邱应浩校长呢来跟大家聊聊在国土管理署呢跟我们台北市立大学的一个合作，那带人对于这个合作呢愿景，以及呢现在在执行的方面，还有上一次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其实怎么样来做一个全龄化很重要之外，那也再一次的邀请到我们的校长回到我们的现场之外，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主题。那当然也要带大家认识，也是台北市立大学，所以我们再一次的邀请邱应浩校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校长呢我要来考考校长了。其实我发现哦，这个台北市立大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校区，一个学校，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悠久，而是它校园里面太多丰富的资源。我觉得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我们来请教一下校长了，因为校长自己本来就资历丰富了，不过呢之前是用代理，而且后来大家还正式来聘用他之外，还以他的专才来去淋浴在我们整个台北市立大学，去改变市立大学的一些不管师资方面啦，还有在整合校系所的方面，还有一些新设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校长，你觉得学校的一个定位是什么？
台北市立大学是真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学校，历经这个10次的更名跟1次的整并，
真的哎，一直在更名，以前的印象，
从1895年在我们台北城内啊，这个我们日本人那时候把我们的文庙迁移到我们那个从迁移到那个大稻埕那边的以后啊，我们这边就盖的国语总督府学校，
是
那时候是大概1896年，
哇，
那历经呢到现在已经将近130年的历史，也许只比台北城
还要
老140年，没有，台北城140年了，
对，
它从清朝开始的话，那就140年，那我们基本上跟这个台北城同寿了，基本上算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那师培的部分，我刚刚讲到我们有幼教、小教、特小、特幼、特中，那我们每年的这个教甄教检通过率也都是台湾算表现非常好的，
真的是。
那也去年有一段很长时间，就是大家常 了解的这个女师专，
嗯，
那训练培育出非常多的女性的校长跟主任，
嗯，
那紧接着在在2013年，我想跟1968年成立的台北市立体育学院整并以后啊，
嗯，
其实变成一个综合大学以后，我们的学校的体育表现啊，
哦，精英体育员，真的
更进一步哦。那我们体育学院就除了有一般的运动健康、健康促进、休闲管理以外啊，我们有高度竞技的相关系所。
嗯，
那这三年来，我们拿了2次全国大学运动会总冠军。
嗯，
那如果在这三年里面的另外一年，我们得第二名。但是如果把那个乙组的奖牌拿掉的话，我们在这个甲组公开赛的奖牌一样是全国总冠军啊。
我们好像是金牌选手基地地，
对，
真的，这个，每个人都这样说。嗯，
这个从我们历任校长以来，他们就定位这就是一个金牌选手的培育的重镇了啊。
嗯，
那目前也算是奥运金牌拿到最多的一所大学，从当年秦玉芳、陈思清，然后这个王麒麟、李阳啊，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奥运金牌上面目前也有很好的表现了哈，
嗯，
那亚运或者是世界大学运动会都也有非常令人满意的成绩，
嗯，
所以体育的部分，我想不只是竞技，连那个研究的部分也都是在
哦，对，你们的那个运动科学。
对，
嗯，
那运动科学部分来到这个学校才知道说有这么多有趣的这种跟生理或者心理相关的这些科技啊，
嗯，
学术发展也是世界排名这个榜上有名的一所大学。
是，
那紧接着就是在2013年整并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私人管理学院，
嗯，
那我们就一样是迈向就成为都市研究的重要智库，
嗯，
那我们在每年也举办相关的研讨会哦，那以我们为平台，邀请全台湾各地的专家，针对不同的议题哦，
嗯，
来进行研讨，那今我们再把它有系统化把这个知识整理成这个我们的教材的一部分，
嗯，
那这个学校基本上这三大领域就慢慢的形成了，
嗯，
就教育、体育跟都市研究这三大部分，
嗯，
那目前有34个系所，
是，
那有27个学士班、30个硕士班、5个博士班，
嗯，
那目前所跨的领域，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
嗯，
人文艺术啊，到这个生命科学，其实都有。那生命科学部分，我们算比较
新的，嗯，
对，那但是我们因为有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啊，成为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是，
它也是台湾最大的社区型的医院，有7个院区，6000个医务人员，3000张病床啊。
嗯，
那在之前的 SARS 跟我们的 COVID-19 的时候，他们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所以他们目前也在我们学校有2个学分学程，
哦，
一个叫全人医疗，一个叫做社工学分学程。
嗯，
那其实也非常受到学生的欢迎。
嗯，
那这也是孕育着我们希望有可能在校级成跟联谊合作成立这个护理相关系所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啊，
嗯，
就是自己市府所需要的医务人员我们自己来培育，
对不对？
对，那目前也是在进行当中。
嗯，是。不过我发现哦，就是说自从校长您接手以后，也把这些打通了那个任督二脉哦，这个国际化方面呢，还有就是产官学，我发现你这一点很强哎，
不可能，
真的，
不分独立，
任何都可以来，来想办法来迎刃，而且把它做一个串联，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校长，嗯，
是，那国际化的部分，我想，我们目前刚刚说大概34个系数，我们大概有12个双年学位啊，目前应该会未来可能会到16到18左右啊。
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
哦，你的学术交流也很强哎。嗯，
是我们其实算姐妹校，目前大概差不多180所而已，但是我们的实质交流其实是非常的密切。
嗯，
就是我们几乎每个院3/3以上的系所，2/2以上的系所，大概都。我在每个学期都会有海外相关的研讨会、异地教学，或者是 跨国国际工作营，或者是交换学者、交换学生等等啊。那这个部分对我们的学生在地国际化，或者是跟国际的连结啊，都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那学校也会对于学生的这些国际活动啊，给予适当的补助。
嗯，
所以我们目前还会继续朝着深度的这种实质交流哈、啊、进行。我们希望的是，我们未来的研究啊，或学生的这个一些课程啊，都会跟国际有一定的关联性。
我觉得这边是很有这个竞争力了哦，这真的是等于是说我们有一个。不是给孩子许一个未来，不是给学生许一个愿了，也不是给老师，而是给自己。好，就是自己朝这个努力的方向。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说在自从我们在节目里面认识了台北师大，然后也知道说诶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跨领域哦，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来去签订，让学生们可以更认识我们自己生活周遭环境，像我们介绍的这个人本街道。不过在这个校长，您自己看来人本街道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什么？就是说它的重要性，以及呢在周边如果说不做的话，对于这些会有影响吗？啊，如果做的话，对于他们会有成长吗？等等。
这分几个阶段，一个人本交通的重要性之余，这个一个都市啊，当然有其相当的重要，是因为人一天24小时，其实除了在家里面，在工作场所，这之间的衔接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户外的这个街道或广场上面了。
嗯，
那它的安全，甚至更进一步，它的健康，甚至在整个移动过程，如果能创造愉悦的这种感受，我想这个整天来讲就会是快乐的。
嗯，
那我们现在的运具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那这个跟我们的低碳生活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如果今天我们能把人本交通推动到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也改变自己自身的交通行为，那我想这个某方面除了创造出一个安全健康的移动以外，也可以对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那这是一个一年365天24小时基本上都会 touch 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每天你一定有一段时间是在街道上移动，或者是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那所以这个部分的重要度当然是非常重要，而且它是整个环境的最基础的一件事。
不过我倒是有蛮就是有去深入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台北师大他自己有一个这个城市发展学系，对不对？
是，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一个大学的一个这个规划设计来讲就说他们等于是应该说师生他们会有一种共学，然后大家都会有一直互相鼓励，而且我发现你会去让孩子跟老师去做一些创举，甚至呢去让他们去参与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竞赛啦，或者是一些互相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啦，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的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落实在他们的师生上面，你觉得带给大家他们来讲会有未来有什么样一个发展吗？
是，我想城市发展学系其实他就目前重点就是培养都市计划技师啊。那我们在近期也会改名啊，申请改名成为都市规划与设计学系。
更大哎。
对
。天哪。
对，那目标我想就是。
你的目标越来越大了。
对，那目前也正在程序当中啊。那都市是个很复杂跨领域的一个平台啊，那它无论生活、工作，或者是制度的运作，都是在这个环境上面的啊。那至于跟这个人本街道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让学生啊从了解都市以后，进而去了解各个不同的环节。那其实就跟他未来的职业会有相关，因为尝试从都市的研究来学习，它就基本具备跨领域的能力啊。因为它一定会跟其他专业会有接触的界面。 所以他就会尽量的让他自己本位主义就会放下来，而去了解别人的专业、别人的语言，我如何跟他合作。
嗯，
那我们也透过很多的竞赛或者是工作营，让学生走出去，去知道学术的团队合作跟如何在团队里面找出自身的价值。
嗯，
那这个在未来社会上的运作，基本上大部分的事情都不会是一个人完成。
对，
所以学生时代他就必须培育这样的能力。
嗯，
那有这样的能力，越能跟人家合作，越有创新思维，而且越能接受别人的这个知识的人，他一定会有更多的知识的碰撞。
嗯，
那这就是创新的本质，就是这样。
不过根据哦，这是校长呢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聊到了哦，其实我们在台北师大来讲还有一项很强的，就是在我们的学术研究单位这一块哦，就是说怎么样来运用这些这个运输工具跟交通的部分，我觉得数据也是一个重点，对吧？因为我们常在讲到我们做任何事情，你要盖一个好的房子，你要做一条好的道路，你还是要有人嘛，要有通行嘛，要有车嘛，那怎么样来去做所谓的满足每一个不管是车也好，开车的人，行人也好，走路的人，甚至是周边的一个发展性，好，这你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这个整合，以及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研究跟讨论，然后把它务实的把它落实下来。
是，现在大家都在面临一个 AI 的时代。
对，
那其实 AI 时代的基础还是要建立在大数据的这个资料库上面。
因为大家会想说靠就是靠 AI， 你看现在要有太多方便性了，你要做新闻啦，你要做任何的设计啦，我只要给他设定一个主题，他就帮你做好了，可是他就变成是一个通用性的，他就不会有所谓的数据性了，应该这样说吧。
是，我想 AI 还是要建立在完整的这个大数据下，他才会有更多的才有办法替我们做解决更多的事情啊。
嗯，
那我们台北市立大学现在也积极在建立，就是两个小型的大数据中心，要去衔接台北市政府的大数据中心啊。
嗯，
那这个数据中心主要就是让我们知道很多城市的运作，还有交通的一些状况。
嗯，
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要借由这些数据，我们才可以去模拟很多你所遇到的议题。不管是未来可能遇到或现在已经接触到的，那也就透过完整的数据，我们才有办法判断说我们的任何的决策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这件事情
啊。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部分。
不过你认为这些学生在实际课程上面在实作上面，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系所，就是说在加入呢其他的系所在引就引进来的同时就是说在学哪一些的关键技能呢，去来应用到在未来他自己可能不管是在哪一个系所哪一个专业的领域中，怎么去规划他的生涯，而且走的是正确的路，甚至呢，它可能会发扬的更光大。
我们在二十世纪以前的教育，大概都是
填鸭，
大部分都单一系统，然后我们就是很专注在自己的专业上面。但是很专注在自己的专业上面，然后来未来投入相关的职场工作。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所有的问题所遇到都是跨领域的事情啊。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训练学生除了自本身的核心专业以外，重点还是在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技能是未来你在社会上或者在职场上会遇到，而你要用这些技能跟你的思考逻辑去做当下的判断这件事情，以及吸收新的知识跟你原有的核心知识怎么去整合。就是说教你读一本书不如教让你学会你的读书方法。那这个让你有办法未来靠着这个学习的方法跟研究的能力跟判断事情的能力以及所应具备之基本技能，不管是语言的技能或者是电脑的技能等等，让他有办法靠这些技能仍然不断的在补充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 数据资料库一样。
嗯，变成说他自己会逐渐成为一个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好，对不对？然后呢，实际上呢，他自己可能在竞争上面，哎，可能一定有竞争力嘛。但是呢，毕竟他很扎实的去学习到多元、多方式。多方面的接触，应该说触角也多了啦，对不对？
是。
嗯，不过您怎么去看待哦？就是说，大学在推动这个人本交通环境中，你再怎么做，我觉得还是要回归于它还是要有温暖度的，它还是要有温度的哦。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以前的教育都是单一？为什么它是死的？
嗯，
它所以它不会变通。但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教育已经是活化了，那在这里面呢，活化的同时，我们是还是要回归到说怎么样去合作，然后以及呢让这些孩子们，让这些学生们，他要去关心这些跟他有相关的，而不是说觉得说哎，我就这样做就好了，要有一点点的温度哦，我觉得温度感也要有，怎么样去关注呢？
喂，这个好，这个很好问题。我们在几个座以前啊，就是说他做，我们会让他有几个设计一些问题，让他去了解怎么样去从人出发。
比如以
我们可能会出一些作业，就是说他一定要有透过观察人的行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年纪，
嗯，
然后他的一整天或他的一些规律的这个生活模式，
嗯，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从人出发，到时候解决问题就会回到这个人身上，而这个被关心到或被解决掉问题的这些族群啊，
嗯，
他们就会有感，而这就是很重要的温度，因为他不再是只是纯粹从数据里面就去做一个判断，
嗯，
而他把人的因素放进来，
嗯，
我们也透过很多的访谈，
嗯，
或者让学生去了解到底每个族群他们的声音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媒体的这个文字云啊，或者一些资料的这个 mapping 去找出来，就是说大家关切，从关键字去了解关切的问题是什么。那只有把问题核心回到人这件事情，就是以人为本，
嗯，
它才会让人的问题真的可以达到完美的这个解决。
嗯，是我们常常讲人很好写哦，就是良品。可是呢，说到了人呢。哎，也很复杂，好，就因为你不可能去把每个人客制化，好，所以人是有温度的，他是有这个所谓的每天心情是高低起伏都不一样的哦，所以要去先解决就是人的问题。不过呢，刚刚听到校长这么说，至少让大家知道，哎，这他所教育出来的孩子哦，在这个学习方面哦，他至少他有一贯性，就是说他知道说再怎么样。东西是死的，但是你怎么去活化它？它必须要透过人的温度，然后懂人的理解度，应该这样讲。不过倒是请教校长，就说怎么样再去吸引其他大专院校，有如校长这样子的一个见解，一起加入，他也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教育他的学生，这也是一个重点耶。嗯，怎么推广？
我觉得最重要，其实确实是要吸引更多的姐妹院校、兄弟院校哈，加入我们这个行列哈。那我想与其说我们是首间大学，不如说我们是第一个种子啊齁。
嗯，
那实验性的部分，因为我们在身在一个最历史悠久的一个老市区里面啊，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可能很多地方都会遇到，也会发生。那我们既是这个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是最老市区的的中间啊。
嗯，
那我们的经验未来可以变成其他大学的一个教材。那为什么希望其他大学加入？因为大学的周边大部分都是重要的生活圈。
对。
那我们如何让大学成为是个引擎去带动周边？我想其实很多的学校，很多的校长应该也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我的教育最终，我说所有的学子还是要回到社会。我的生活还是跟周边在一起。
嗯，
所以要怎么样让周边的社区让人有感，
嗯，
让他看到大学的温度，最好的方式透过人本交通这件事情，
嗯，
因为这是大家周边会遇到普遍性的共同问题，
嗯，
但在这个共同问题下面会遇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族群他所遭遇的问题，
嗯，
那所以我们在思考的是未来通过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在把所有大学集合起来，或者是我们到各大学去宣讲， 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经验，让大家一起迈一起走出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正视我们的社区跟我们周边生活环境，
嗯，
来达到推广。
哎，我觉得这个才是哦，这个很多的学校哦，可能要真的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就是说，哎，刚刚你讲台北师大哦，它就是一个种子学校哦，就是等于是我们先做，然后呢，让其他的学校，我们这些周边的哦，一起大家共同来合作，然后才有办法去达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其实行人交通安全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是，
不管是对于我们未来自己用路的人家人，或者是长者，甚至是行动不便者，就是象征的，就是说怎么样来去启动，因为它已经不是只是单一就是说学校互相推动，而是说怎么样来去创造更多，以及让他周边的人更了解说，哎，这个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要去实际上达到说，哎，我们。当在推动一样政策的时候，甚至呢，我们可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诶，减速啦，甚至我们道路拓宽啦，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道路，可以让它唤起周边的居民也一起来，对吧？
是，没错，嗯，让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生活环境。
嗯，是。最后呢，是不是也请这个我们的台北市立大学我们的这个殷浩帅校长邱殷浩的帅校长，哎，他真的很有型，如果大家看过他就知道以您的这个高度跟以您的这个教学方式跟多样化以及全方位的我们最后是不是也可以来为我们这一次签订的 MOU 来做一个这个总结。
我想首先很谢谢这个国土署啊，推动一个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那我想我们未来的台北，未来的城市，未来台湾啊，如果能让这些年轻人提前的加入这整个规划或政策的这个思考，我想这是极具意义的，也是极具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因为我们的学生们啊，未来就是我们的这块土地的主人翁，
嗯，
他们可以提前哦来认识自己这块土地，同时为这块土地尽一份心力。那我想让他们对这块土地更有向心力，而且粘着力会更强。那他们也会为自己的未来哦尽一份责任。那我想这就是一个传承啊。
嗯，
那世代间总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责任跟任务啊。
嗯，
那在这个知识爆炸跟这个目前世界局势这个相当动荡的这一个大时代啊，我想现在年轻人尤其对交通、对我们的环境、对整个地球环保等等啊，都担负更重的责任，可以学以致用啊，可以达到透过这个活动达到跨世代、跨专业、跨区域啊，让大家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努力迈向进步跟更安全城市的一个做法，也大家同时对环境啊做出了一个期待跟承诺。
嗯，是。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市立大学也是邱殷浩校长来为我们整个的这一次的一个启动跟推动人本街道计划以身作起啊，然后呢也不只是领头羊，而是真的就是一个做一个种子教师也好，然后呢带领的学生种子学生也好，来牵引的我们的周边，从周边的环境开始做到社区，到这个周边的一些学习校，以及呢联盟的学校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领域学习，将整个理念融入到不同的科系，我想这也是一个最大的功，哎，这个功劳很大啊，功德很大，
一起努力
对，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市立大学邱殷浩校长让他呢带着我们大家一起
哎，武宏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